刚才唱的最后一首诗，知道是谁写的吗？知道是谁唱的吗？是最近啊，去年被主接回天家的葛培理，他的布道团里面专门唱诗的那一位 George Beverly Shea。George Beverly Shea 有一次被请到英国女王面前献诗，这个 George Beverly Shea 他是非常深沉、非常强大啊，他的声音非常有磁性。他原来是个唱歌的人，后来他被主的爱所激励感动，他不唱别的歌，他只唱赞美神的歌、敬拜神的歌。在女王面前，他说：“我宁愿有耶稣，我宁愿有耶稣，等等等等，胜过世上做君王。”他在君王面前唱，他敢唱，我宁愿有耶稣。换句话说，耶稣比君王更高、更大、更荣耀，配得他把他整个的生命唱出来，献给神。我们唱的时候呢，很受吸引，很被激励，可是要问一问我们自己，是不是口唱心和？你宁愿有耶稣胜过金钱吗？你宁愿有耶稣胜过地上的财富吗？你宁愿有耶稣胜过地上的名望吗？这些谁不想要？这些谁不想得？可是如果我们在主面前唱没有那样的一个心，没有那样的生命唱，我们在撒谎，每唱一次在骗神，在骗你自己一次。但愿我们每次唱诗的时候预备好心，能跟得上圣灵在写诗的人里头圣灵所有的工作，圣灵所有的那个吸引，让我们能回应。唱诗啊，不是唱给人听，尤其是诗班绝对不是 现唱，我非常反对现唱这件事情。现是赞美神，诗班把人带到神面前，感谢主，神得到赞美，神得到称颂，而所有唱的人因着他们所唱的一同心里面一同来到神面前啊。今天下午我们在一起聚会，下午讲到我有一个最大的挑战，你们有一个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就看见你们一个在那里说阿们阿们阿们，其实你们都是啊，因为刚吃饱是吧，天气又热，坐在这里，就如果你想睡呢，我告诉你，你就站起来啊，你走到后头站一站啊，吸几口这个氧气啊，你精神就来了，好不好？好，我们一同来到主面前，我们来祷告。主啊，你比世人更美，你口中有爱，心中有恩，你愿意为着爱我们这帮荒凉的罪人，你肯降卑为人，在地上受尽人的顶撞，受尽人的轻看，受尽人的毁谤，你被骂不还口，被害不说威吓的话，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主，我们赞美你，我们真是不明白你为什么这样的爱我们，为什么你这样的愿意宁愿受苦。主啊，你就是有这样的生命，宁愿父神的旨意成功在你的身上，你没有一点的退缩。主啊，把这个宁愿的生命赏给我们，把这个宁愿的心智深植在每一个门徒，每一个属你的儿女的里面，也做一个见证给还没有认识主的人看，稀奇了，稀奇了，基督徒生命中间天天所唱，天天所说，就是要爱主，就是要赞美主，就是要荣耀主。主啊，如果你不是那么样的伟大荣耀，怎么可能夺我们众人的心？怎么可能夺君王的心？感谢你，赞美你，真有君王，他们在你面前俯伏下拜，我们赞美你。但愿今天下午我们的心都俯伏下拜，我们的心都预备好，但愿你自己对我们的心说我们所需要听的话， 一同的把你无用的仆人交在你的手中，愿你用血洁净他，愿你自己用你的灵来充满他，好叫主的话能借着他成为出口，交在你的手中，也求你赐给我们能听的耳，顺服的心，好叫你的道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的里面都能够有落脚之处，不但是落脚，并且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发出果实，结开花结果。主啊，用着我们，用着我们，使瑞士的教会能够蒙福，使来到这里的华人在我们生命周围的，主啊，都能够早早饱尝主的慈爱。我们恭敬的仰望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我们说过，一个门徒就有啊，耶稣所说的那个四个福所有的样子：心里面谦卑，心里面渴慕神，心里面愿意让主自己的话在他的里面能够生根，能够发芽。主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的生命，所以耶稣告诉门徒，有人打你的左脸，把右脸也转过来让他打，为什么你愿意？是因为爱，是因为你爱那个你的仇敌，爱那个打你脸的人。哎呀，这个很稀奇了，有人打你你还爱他，这个就是平常的道理说不过去，对不对？而他是你的敌人，是你的仇敌啊，你怎么可能稀奇的？圣经里多次提到要爱你的敌人，为逼迫你的怎么样祷告，为他们祝福，对吧？很稀奇。那么昨天我们也看见说，一个门徒在主的面前只是愿意像一个小孩子一样单纯的啊，就是那么样的忘记自己的。小孩子来跟大人求的时候，他一点儿不会想到他的面子问题。今天问题是我们在主面前，我们年日越大，这个地上的生命越久，我们越顾我们面子问题，越面子问题，不是那么样的 open, humble and selfless 啊，无己的活在主面前。我们求主带领我们，帮助我们。今天下午每一块要学习路加福音的另外一段难理解的经文，说到门徒认识耶稣的火，我们来一同来读路加福音12章第49节到53节。来，请。我来要把火把捏在地上，倘若已经早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的迫切呢？你们以为我来是叫地上太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乃是叫人纷争。从今以后，一家五个人将要纷争，三个人与两个人相争，两个人和三个人相争，父亲和儿子相争，儿子和父亲相争，母亲和女儿相争，女儿和母亲相争，婆婆和媳妇相争，媳妇和婆婆相争。你读完这段经文，有没有觉得很奇怪啊？这个耶稣来，我们平常的是怎么耶稣来的这段经文里面这个道理怎么个理解？好像你读呢，读下去的，刚才好像你就上了一匹马，那你骑了一匹马往前赶，所看见就是闪电呢，所看见。就是雷轰啊，很好像这个没有办法停下来，一直跟着而去。这个耶稣在这里说到两个重点，这一段经文啊，是49节到53节，就说两个经文。耶稣来了呢，带给人纷争。注意啊，这个纷争是中文的翻译，英文的翻译我翻成叫做 division。That Jesus brings, 耶稣带来了，这个是这个有分别的意思啊，不是 quarrel, 不是吵架，不是纷争那个理解。先从题目上来看，第二，耶稣所遭受的痛苦，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这两个重点：耶稣来了，带来了纷争；耶稣来了，他为我们忍受痛苦，遭到痛苦。除非你明白这两个重点。除非你明白这两个重点所有的意义，你不可能做一个爱耶稣的门徒。你不能够体会耶稣对我们的爱有多大，所以这两节圣经呢， 这两个重点，盼望我们都能够理解。这两个道理啊，耶稣来了带给人纷争，耶稣来了把火带到地上来，哎，你听了都不喜欢，是吧？不受人欢迎。一般人呢，对耶稣呢心里面的认识呢，没有这种的观念啊，除非你明白耶稣带来了纷争，耶稣劳苦的工作，承受啊这个沉重的压力，他所受的，除非你明白，否则呢，你不会认识耶稣。首先，我们来看耶稣来了带来的是纷争。我们很不理解，为什么耶稣来带来纷争？而且三个人跟两个人争，两个人跟三个人争，父亲跟儿子争，母亲跟女儿争，婆婆跟媳妇争，为什么耶稣来到这里带来这些纷争呢？注意哈，我英文圣经就更好理解。一般我们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唱什么呀？啊，平安夜，耶稣来了把平安带到世界上来。可是这怎么说是耶稣来带纷争呢？是耶稣自己的话，什么意思？什么怎么个理解呢？原来耶稣告诉我们，他来了以后，叫所有世界上的人会产生两极化，会产生 two extremes 两极化。什么意思？我们要从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来理解。你发觉说啊，这个有人说，耶稣啊，你相当的自我啊，耶稣以自我为中心。我认为这个想法说耶稣相当自我非常不正确不公平啊。耶稣他的教导是以他自己为中心，耶稣不是一个很自我的人啊，不是一个有人批评嘛，耶稣这个什么都是耶稣啊，这个进也耶稣，出也耶稣啊，学习的领受的都是耶稣，最后要归给的也是耶稣，所以有人不认识一主呢，是这样的批评的。可是我们确实是发现说，耶稣在地上他教导门徒，他讲道跟其他的一些教师啊的讲道教导人呢、啊、不一样。因为其他的老师呢，都是把一些的道理，把一些的这个课题带到人中间，从来不把他自己带到人中间的。从来告诉人说，哎，你们就要听我所讲的啊，我所讲的题目跟你有关，我所讲的这个教训，这个重要性。可是呢，你不要看我，你就要听这个。可是耶稣呢，哎，很稀奇。耶稣说，你怎么看我很重要，你怎么看我很重要。这个是跟其他的一般的教导一些教学一个大的不同。其他的伟大的教师他们都会说我根本不重要，耶稣说你怎么看我至关重要，你整个的生命就取决于你对我怎么认识，你对我怎么个看法。这是两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整个的新约圣经里面你看见啊，这个耶稣所说的就是这样。耶稣的教导跟地上你看见孔老夫子、孟老夫子、西方的柏拉图、西方的这些哲学家所有的这些的教导完全不一样。西方的哲学家跟中国的这个伟大教师啊，都告诉我们说呢，哎，我告诉你啊，你做人该怎么样啊，你该注意怎么讲这些。从来没有讲到，哎，你们要做人呢，怎么做人，你要看我，从来没有这么讲。可是耶稣却说，你如何看我，至关重要。看几个例子，我就读出来，路加约翰福音3:18，耶稣说，信我的人不被定罪，不信我的人罪已经定了。你看见没有？耶稣没有说你信我的道理，你信我讲的道你就得救，你不信我讲的道你就不得救。耶稣不，耶稣说你信我的人就不至于定罪，不信我的人罪已经定了。耶稣不断地说，我是谁，你要认清楚，你要想清楚。所以这个 这个事情呢，你看见耶稣相当的强调他自己。如果说你跟一个人呢坐下来聊天，然后呢这个不到五分钟啊，对方跟你聊天呢就说呢，哎，你刚才说的你有这个需要，你有这个理解，你有这么一个领会，你已经说够了，说五分钟了，好了好了，现在你谈你已经谈够了，现在不谈你，谈谈我吧。那么那你想那个人来跟你谈话，想来跟你来聊一聊他心里面的感受，心里面的苦楚，他会怎么想呢？啊，他会怎么理解呢？这个那个人一定转身，好了好了，你对我没兴趣，那我就走吧。可是耶稣不，耶稣呢，人到他面前来呢，耶稣就告诉人，啊，这个告诉人，这个我看看啊。底下这个，我想这个我已经要紧投影上面，耶稣有一次碰见一个少年官，一个少年官呢有地位，有才华，有财富，他呢有这一切，他心里面还不满足，他来问耶稣：良善的夫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怎么样承受永生，你记得吗？好，耶稣说呢，好，你呢，啊，这个诫命你是晓得的啊，不可杀人，不可偷盗，不可奸淫，等等等等这些。这个少年官呢，年少就得志做官了，他怎么回答？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他觉得说他在犹太人的社会中间，律法书上面所说的那些诫命、那些典章啊，他都做了。他觉得说他应当有资格，耶稣就看着他，就爱他，有的圣经翻译这样，爱他，因为他真的，他不是一个普通的一般的年轻人，浮躁啊，这些他真是愿意去遵守。耶稣说，好了，你以为从小你都做到了吗？好了，那么去把你的财富，你所有的财富变卖了，分给穷人，然后还要来怎么样跟从我，跟从我。哎呀，你发觉说这个跟从主比他所有的财富都重要。他如果把这些变卖了跟从主了，他可以进入这个神的国度。尼哥底母是犹太人的老师，他呢精读圣经，对着犹太人讲到关于神的真理呢，尼哥底母呢是花下功夫的啊，是去追求的，是理解的。他就来到耶稣面前，约翰福音告诉我们说这个夫子，我知道看见你啊，不但能说，而且你能行许多的神迹，那你一定是从神那里来做师傅的。所以他呢也这个理解，尼哥底母理解，他需要的就是耶稣啊，把你这个所有的真理教导多一点告诉我，让我更多知道更多一点。耶稣没有跟他多说，耶稣说人若不什么重生，就不能够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不能从水和圣灵说的。所以你看见说这个耶稣在整个的这个跟这些人的对话的里面都讲到他自己。这样来看啊，这个图里面在世界上面有伟大的教师，把许多做人做事这个科学的人文的这些的道理呢都讲述出来，可这个他是伟大的教师呢却不传自己，他只传他的真理没有一个讲他自己的。刚才我要找的圣经在这儿啊，约翰福音3:18说，信他的人不被定罪，不信的人罪已经定了，因为他不信神独生子的名。耶稣要告诉人说，你要相信什么？不是相信我跟你讲的道理，你要相信我，你要相信我的名，因为天下人间没有别的名人可以靠着得救。一个人的名字就是他的自己，就是他的所事啊。今天你提起来，哎，某某人啊，你叫他的名字的时候，你的脑海里面，你的心里面就想起来，哦，这个人他是怎么说话，他 他怎么样为人，他怎么样谦卑，他怎么样有爱心，是吧？你那一个人，哦，那个人呢，一天到晚就是夸口，夸他自己，说大话，那马上这个人怎么样？是，哎，人如其名，他的名字嘛。耶稣说他的名字是万名之上的名，啊，耶稣要信他。那么这刚才也说了，这个这个少年官啊，来见耶稣，耶稣说你还少一件，缺少一件，变卖所有。其实你知道耶稣为什么说吗？这个少年官呢，非常自义呀，自夸呀，自己觉得了不起呀，从小我就都做了啊，不可奸淫，不可偷盗，这个孝敬父母，这我都做了。他以为他都已经完全了，他是个完全人了，所以进天堂一定有他份儿。耶稣说你还有一件，去变卖所有。他少哪一件？十条诫命少哪一件？贪心嘛，他贪财嘛，他的心还是贪恋在这样上。耶稣对你说的，你去分给穷人，你来跟从我。所以你看见说呢，有许多的伟大教师啊，传扬这个道理，传扬哲理的人，他们只讲的话很高超，讲的话很超越，讲的话很好像人觉得有道理吸引他，可是他自己呢没有美好的生命，他能说不能行，那不过是一个空泛的一个道理。就在那个时候呢，跟这个有伟大生命没有伟大的真理，也从来不敢谈自己。这个有伟大生命没有伟大真理的人，人们呢听他呢，是对他们呢，敬仰他啊。那么有伟大真理，没有伟大生命，人们就嘲笑他，说你能说不能行，是吧？那么现在我们看见说，谁在地上生命的里面是美丽的，是高超的，是伟大的啊，是圣洁的、公义的。他又有伟大的真理，他却专说到他自己，那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世界上说道理的人很多，可是行道理的，你自己的生命就是他所说的，找不着，天下人也找不着。圣经上告诉我们说，在地上啊，没有义人呢，没有真正公义的人。没有真正和这个跟神呢、合乎神的那个标准的人啊，我们的行的义都像破烂的衣服啊，遮不住自己的啊，遮不住自己的。不管人怎么样呢，在外表你怎么装，怎么样的表现，可是呢，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人，你回家就知道了。所以有个笑话，说传道人的太太啊，跟传道人讲，你看台上讲了很多啊。讲很多，是吧？啊，你最好就住在讲台上面。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哎，你别笑啊，包括我在内啊，意思就是说，你说的道理的时候说的很高，很伟大。可是你这个人呢，弟兄姊妹，我们真的要认识耶稣，真的要认识。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讲真理，而能够夸说你来看我这个人。所以我们要都做主的门徒，那你明白意思吗？当我们做主门的时候，我们看见只有主是有伟大生命，只有主是有伟大真理，而且他告诉人说，你们来注意我，来认识我，离开我什么都不能做，离开我你也不能进到永远的国度里面。好了，耶稣说我来了，带给世上有纷争，就在这里，父亲跟儿子，母亲跟女儿，三个人跟两个人，两个人跟三个人中间就有纷争。意思就是你不能够中立，你不能选择说 我不选择。今天你听耶稣，你听耶稣的道啊，认识了耶稣，完了以后你一定要做一个选择，要么你选择接受他的爱，要接受他对着你自己救恩的计划，要么你就忧忧愁愁的走了。那个少年官呢，听见耶稣啊说你变卖所有的分给穷人，然后来跟随我，他怎么选择啊？他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什么呢？圣经上说 他的财富多，他爱财贪财，他不爱真，他不是真的爱追求真理，不是真正要追求什么是永远的生命，他还注重抓的是眼前的。所以弟兄姊妹朋友们，我们每一个人每一天都在做选择，是吧？你要么选择耶稣，跟随耶稣，认识耶稣，跟随他来走这人生的路，而且进到能走的永远的路；要么你就选择过今生，只过今生。哎呀，你如果只选择只过今生啊，那是很悲惨的，那是你就像今天早上张老师所讲的，原来那个医院的那个院长是吧，自己呢买第一的一间房子是上千万美金，天哪，我听了简直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啊，那么要有财富，而且那么要有才干，他不要神。可是有一天他自己只选择今生，如果今生比永恒长，有一首诗歌不知道你们听过没有，唱过没有啊？如果今生比永恒还长，你就吃喝快乐啊，等死吧，吃喝快乐等死，那是只选择今生。可是事实上今生不能比永恒长啊，永恒是比今生还长啊，是不是？所以你要做选择，所以不能够中立的啊，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不能够中立。耶稣带来的纷争啊，这是给我们看见这样的一个意义。所以呢，在一个家里面，我的家里面，因为认识了耶稣，我是我家里面第一个认识的耶稣，我就跟我爸爸妈妈中间就有了纷争，就有了分歧，就有了不一样。我选择啊饱尝主，我选择信靠主，我选择承认我的罪，让耶稣来赦免。我父母亲呢是相信他们的学问，他们两个人都是大学教师啊，所以头脑很大啊。他们说呢，双手万能，人定胜天。他们不要耶稣，可是后来我母亲病得几乎要死，送医院紧急病房，然后呢他喷这个邓丽君所喷的那个药，是吧？那个是哮喘，那个药呢平常的时候呢喷一次叫你气管扩张，然后呢心跳啊各方面都影响，让你能够存活啊，这个舒服一阵儿，但是几个小时。可是我妈进紧急病房的时候每20分钟喷一次，而那个时候紧急病房呢又没有床位给她，她在走廊上面，而医院里那一天正在油漆，那个味道更难闻。然后她这个住院医生经过她那儿就看见她，她说，哎，李太太啊，你不能再喷了啊，你再喷的话你这个药会刺激你的心脏加速，那么你可能就会有危险的。我妈妈说，我不喷也是死啊，你看见吗？明白吗？人的生命到了尽头，好不容易我妈妈有床位，紧急病房的床位，给她上上这个盐水点滴。我爸爸就到医院门口大榕树底下蹲下来，大学教师，大学教授，堂堂大学教授，人定胜天的，他得蹲下来，他抬起头来说，我儿子所伺候的上帝啊，现在我只有求你。那时候我已经在美国已经侍奉神了，我读研究所读完了，已经放下我的这个研究工作，在教会中侍奉神。我父母亲那时候很不理解，你这个儿子好，父母花那么多心血把你送到美国去读研，你现在怎么读完了以后去好像出家当和尚去了啊，你是不是没有路可走了啊？你这个父母心里面，而且父母那时候就觉得很没面子啊，跟人亲友讲你儿子怎么样，你大儿子，我是我们家长子，我是我们家长孙的，那丢他们的脸呢，是做传道去了。你看到没有，纷争来了，分歧来了，不一样来了。那我父母是那样，但是因着他在神的面前谦卑下来了，很稀奇。这个第二天啊，好不容易那天晚上星期六晚上就陪着我妈在紧急病房待着，她在那个沙发上睡觉，半夜2点钟隔壁病床的人把她摇醒，哎，李老师醒醒，看看你太太怎么样。 唱歌啊，半夜两点我妈妈在紧急病房唱歌啊，是吧？我爸爸眼睛擦一擦，看一看，哦，听一听，哎，不要紧不要紧，他不是唱歌，他现在能喘得上气来了，他由衷的向上帝感恩呢。从那一刻开始，我父母亲跟我就没有再有纷争了，啊，我们就在啊，那当然后来还是我们在纽约教会的年长的弟兄啊，带领我的弟兄有位叫林三刚啊，他呢这个传道人到我刚好到台湾去布道，到我们家去探访，跟我父母亲谈起来，让他带领我父母亲信主。我父母亲两个老了，那时候还不老了啊，那个时候才50多岁啊，跪下来，两行眼泪流下来，真诚在神面前认罪悔改。这就是稀奇，耶稣来了把纷争带来，是吧？对你们家里面，可能你信主以后呢，你跟你的父母都不理解，你家人不理解，那么就产生这样的纷争了，是吧？对，这耶稣来了，叫我们看见说 ，There's no other way， 没有 neutral ground， 啊，没有中立啊，你必须要有选择。耶稣说，你必须认识我，必须选择我，因为离开我，人什么都不能做。那么你看见说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啊，如果在今天在地上有人讲这样的话啊，哎，你们来看我，你来跟从我啊，你不但听我讲的道，你来看我，你跟着我，那么我们人在地上呢，这个讲这个话的人呢，人就会就有的人傻乎乎的就跟吧啊，就是像德国的希特拉。希特拉那个时候激起整个啊这个德意志啊这个民族的百姓的这个民族情感啊，就是啊全世界的人这个种族怎么怎么怎么，反正讲了一大套的道理，咱们都知道，是吧？那么可是他生命怎么样？当时能够骗得了一时，可是骗不了一世，是吧？当然最后的人呢就会笑话。那我们中国过去造神运动造出来的人，我们也都知道了，多少的人经过十年浩劫，经过那些的时候，大家都醒悟了，都醒悟了，知道上了当，啊，听着，你听他讲啊，讲怎么样的啊新中国，怎么样的中国人站起来了，哎呦，那好能够叫人兴奋的，好是吧？我们中国过去确实是弱，但是仔细再来观看。他有好的，好像是那个道理，可是人的生命你就看见。可是耶稣呢？耶稣讲这些话的时候，没有人嘲笑耶稣，没有人讥笑耶稣。当时妓女、得麻风病的人、有孩童、有穷人都喜欢到耶稣那里去，因为这些人是在社会上的这个低下阶级，是人所不愿意靠近的，尤其有病的人啊，得了这个麻风病的这些人到耶稣那里去，耶稣不拒绝他。而那些当时在犹太的社会跟耶稣在地上传道相对照的有另外一帮人，叫做法利赛人啊，叫做宗教的领袖。这些老百姓啊，有需要的百姓，低下的人，工人呐，这些的阶级不喜欢到他们面去，因为这些人能说不能行。法利赛人就是能说不能行，法利赛人就是戴一个面具，哎呀，表面让你看见他哦，很敬虔呐，头上绑着经文，手上绑着经文，好像他很是敬畏神，好像他对着圣经很熟悉。可是这些人很虚伪，喜欢叫人看重他的形象，喜欢啊去拉拢啊这些官，喜欢夸耀，那这是人所不喜欢。可是耶稣呢，他来在地上，他是税吏和罪人的朋友。为什么？因为耶稣不但有真理，耶稣有生命，能够行真理，叫真理不是个空泛的口号啊。这里我们所讲的爱仇敌，耶稣告诉门徒说，打你左脸，把右脸转过来，耶稣自己是不是这样的生命？就是这样的生命。耶稣被骂不还口， 被害不说威吓的话。所以你看见说耶稣所说的跟耶稣所示的是完全吻合的。那么这个所以耶稣不是一个自我，耶稣看见我们就是只有他，耶稣不是，因为他是唯一的真理，他是唯一的善，唯一的真，唯一的美，唯一历史上面独一无二的这个人。好，这是我们所看见的啊，叫我们呢看见耶稣他所说的啊，让我们明白他来了以后就带来了这个地上会有纷争的人选择。当人真认识耶稣，选择耶稣，我们从来没有懊悔过。如果有人说我觉知的我信主了，我现在呢懊悔我当时信，恐怕你没真的信。你当时觉知的时候你不清楚你到底是为什么觉知的。你知道今天要拉一个人，请一个人，哎呀，求爷爷告奶奶的，请你来教会，请你来听布道会，那你可是费功夫的，好不容易把人请了来了。当他信主以后，你试试看他真认识耶稣。耶稣很大方，耶稣说来你可以试一试我，在以赛亚书里你可以试一试我，你可以 try， 给你一个 try period 啊。那么你如果就真是尝到我是真善美的，你是吧，如果耶稣所说的这一切都是真的，你相信了你就得着了。但是如果耶稣所说的不是真的，你来试一试尝一尝他，你完了不信你也没损失，是吧？但是如果他真的是他所说的，你不信他，你那个选择最后的时候就像那个少年官忧忧愁愁的走了，忧忧愁愁走了。那么好，这是耶稣带来的纷争，让我们每一个人。那我要告诉各位啊，我父亲信主以后，他后来呢就看见我母亲就跟我已经到了美国八年了，我们家老大儿子老二女儿都生下来了，我父母亲没抱过孙子，没抱过孙女儿。因为那时候我们的留学生呢，我们也不是像现在留学生呢经济上面都很宽裕啊，还常常可以回国，常常可以跟家人可以在一起。但是我们来了就没办法走，所以得等他们，他们呢，所以那一年八年以后他们俩来了。来了以后居然下了车见了面，是个跟我到我们家。第二天我就要去领营会，领青年人的营会。我父亲说我跟你去，他就跟我，他想要知道我在美国搞什么啊，知道这怎么回事，这个儿子怎么这么没出息，去做传道去了，跟着我。那么这个营会也是三天呢四天呢完了结束了，回家的路上开车我们就聊起来，说那一年的9月9号重阳节在我们教会有一次受洗的这个聚会。我爸爸一听说太好了，那你给我给你妈跟我两人报名，我们两人受洗。我八年没跟他见面，那么才下飞机，才这个跟我的这个就第二天就出门，然后呢就跟我，那实在是对我来讲是太稀奇的一件事情。原来你看见说，神从来没有忘记我们的祷告。你真的相信，你真的死心塌地的，单纯的像小孩子一样，就是我这个直求情辞迫切的直求，神都听见，都照着他的时间表，神会做。所以不要灰心，祷告不灰心。他信主以后提早退休，看见我妈妈来在美国身体对他好，到处去看他的学生，然后看他学生的时候就跟他学生讲说，我儿子比我有福气，说我比他有福气。他过去的时候他觉得他自己很伟大啊，大学教师啊，他现在说我比他有福气。我儿子16岁就信主了，16岁，我呢60岁整个倒过来，16、60我整个倒过来了。我儿子比我信得早，他比我早有福气。哎，你看见没有，这个分歧啊，真是耶稣来的带来分歧。可是弟兄姊妹，就让我们每一个属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有一个生命，有一个耶稣的生命，就是一个爱的生命，就是一个愿意把今天早上张老师讲的神给我们的礼物，给我们的好处，基督徒从此不再自私了，不再据为己有了， 啊，不是觉得这是我的传家之宝，我们白白的领受，我们白白的愿意跟人来分享，然后福音就这样的，在因为耶稣来，先临到我，就临到了我的父母，然后后来临到我的弟弟们，临到我的弟媳妇们，临到了我的三个这个儿女们，他们自己后来青少年的时候，在反叛期的时候，真是主保守他们，他们三个人都说爸妈妈，我们要受洗，不是因为听你讲道啊，他说不是因为听我讲道，他是看我们怎么活，我们儿女看我们怎么样过基督徒的生活。弟兄姊妹，这就是耶稣，耶稣来了把纷争分别出来，但是分别出来的时候，我们看见我们没有别的选择，没有动力，只能够看见他是又宝贵又真实。他怎么宝贵真实呢？底下耶稣来他所遭受的痛苦，我们在这里能够来看。回来看第四十九节，耶稣说，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他若已经着起来，不也是我所愿意的吗？五十节，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啊，迫切。那么这个这里是一个难解的一个经文，他把前面耶稣来了带来纷争，然后底下讲耶稣呢，前面讲说我来了把火带来了，耶稣来地上点火啊，是点火，是这个意思吗？我们要明白火什么意思，我们要回到圣经来看啊。所以弟兄姊妹们，我鼓励你们，你们有这个现在用智慧手机，你查一查圣经中间，你如果是用圣经这个用电子版的，你可以去查去谷歌 search 一下，搜寻一下火在圣经里面有什么含义。火有很多的含义，但是一般我们看见火这个字是指着审判啊，火是一个洁净的火，借着他的审判叫人得着洁净。这个火呢，在使徒行传第二章也可以理解，门徒们等候这个圣灵像火一样降临在这个耶路撒冷的小楼上面当时圣灵下来就降在每个人身上。原来这些门徒因为耶稣被逮捕，耶稣受苦刑，他们都害怕，害怕受牵连，害怕也有一样的遭遇，他们都害怕躺起来。耶稣说你们在那里等候，等候的时候神就从天上降下圣灵来，圣灵就降他们的身上，他们每一个人就放胆见证耶稣基督。那么在这里呢，路加福音这段经文里面所指的耶稣说我来了把火带来，不是指着圣灵，所以你不能够理解这样已经解经啊，不能解释这耶稣来了把圣灵的，不是指着路加福音这里说的。路加福音说了他的火以后，他底下接着第二下面一节第五十节，我有当受的喜还没有成就，所以火跟水是连在一起的，耶稣所受的所带来的火跟他的喜有关系，所以耶稣底下的上下文我们在这里理解。然后他再提到纷争提到纷争，那么所以你理解了以后，你就不会说耶稣说我把火带来是我要把圣灵带来圣灵带来了我感觉到何等的痛苦叫人会纷争，这不是耶稣所说的那个意义。在圣经的里面神常常用火来描述末了审判的日子，审判的时候所有的光景。那么这个字呢，火，耶稣说我来刚才圣经里面讲说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我来要把火丢在地上，已经着起来，不是我所愿意的吗？我有当受的喜我还没有成就，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这个迫切这个字的意思就是被围困的意思stressed as being sieged， 就像什么呢？就像主后七十年这幅图画， 整个耶路撒冷城被罗马太子将军带着罗马的军人把他们围起来了，这叫做迫切这个光景。所以这个耶稣在这里说呢，他自己的这个迫切是有这样的被围的意思，被压的意思。那么耶稣带来的火是什么火？原来以赛亚书66:15，请我们大家一起同声来读，来看呐、耶和华必在火中降临，他的车翼像旋风，以烈怒施行报应，以火焰施行责罚。所以你看见耶和华在火中降临，他要用火来实行责罚，火焰实行责罚，这就看见神的审判。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帖撒罗尼迦后书第一章7下半句，我们一同来读。那时主耶稣同他有能力的天使从天上在火焰中显现，在火焰中显现，这个火焰中显现做什么呢？第8，要报应那不认识神和那不听从我主耶稣福音的人。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就看见火在末了的世代要来临，火来了就做洁净，火来了就做分开的工作。神的审判临到这个世界，在世界所有过去的时候，最后的时候要有一个公平的一个审判，要有一个公平的一个分开，是借着他的审判所带下来的。那么在施洗约翰在地上的时候，曾经有个一次见证，路加福音3:16，我们请一同读。约翰说，我是用水来给你们施洗，但有一位能力比我更大的要来，我就是给他解鞋带也不配，他要用圣灵与火给你们施洗。在传统上，很多人解释这一节圣经，都以为这节圣经意思是说，你相信耶稣基督的时候，在你受洗的时候，神就给你圣灵，他用圣灵给你施洗。很多人也认为用火给你施洗，这个意思就是火代表圣灵啊。所以呢，你相信耶稣，圣灵像火一样的进到你的生命，这样的解经，这样的解释，我觉得有问题啊，我质疑这种的说法。因为呢，你只读了这一节圣经，耶稣来了用圣灵跟火给你施洗，是吧？那么你呢，读圣经解圣经不能够断章取义，很重要，前后文上下文接着要读。下面一节3:17来读。他手里拿着簸箕，要扬进他的场，把麦子收在仓里，把糠用不灭的火烧尽了。什么意思？耶稣告诉我们说，在末后的日子，至高的神审判者要像农夫一样拿着簸箕。农夫拿着这个簸箕做什么呢？他要把麦子在他的簸箕里摇啊。这个簸箕呢，麦子呢，因为很沉很重，就留在这个簸箕里头啊。那么这个糠皮呢很轻，随风呢就飘走了。麦子有价值，就留在这个簸箕里头。那么轻的那个部分就被分开了，就落在地上。因着审判的来临，审判者使得人在地上最终的生命有两极化，把无用的糠就烧尽了。施洗约翰要说的意思是这个，是说当末日审判来临的时候，斧子已经放在树根上面，凡结好果子的就这个树呢不结好果子的就砍下来啊。然后呢，又讲到这个，他手里拿着簸箕，他来要人彼此相争。我们要查看自己的心，要看一看我们自己今天的行为。这个火啊，是有洁净的作用啊。圣经里面形容神的审判像火一样，火做两件事情， 火叫耐久的东西就被这个洁净了，就被洁净了。这个一块矿石，这个矿石呢，你怎么知道这个矿石里面它有价值没价值呢？哎，你需要经过火，经过火烧一烧呢，那个有价值的最后就留下来了，那个没有价值的那个是矿沙啊矿石就被烧了啊，就烧了就成为废渣了。但是最后流出来的就是宝贵的那个钻石啊，那个矿石或者各种矿，所以给我们看见火来到地上就把这个分出来了，把有用的跟没有用的，把洁净的这个叫做矿石呢本身呢就得到洁净。这个世界充满着邪恶，充满着痛苦，充满败坏，充满各样的压迫。将来有一天，这一些不公义不公平的事情你受的冤屈的事情，有一天审判者会来洁净这个世界所有的万物。耶稣会把一切都洁净，把珍贵的留下来。那个时候，刚才我们所读的弟兄姊妹所唱的，今天早上唱那个新耶路撒冷，不再有眼泪，不再有悲伤，因为不再有罪，不再有不义，不再有死亡。那是耶稣基督所带给我们全世界人所盼望的，盼望能够有个新的天地。因为今天这个世界污染环境也好，心灵也好，人已经没有办法用人的方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教育不能解决，科技不能解决，因为人心没有改变。所以只有耶稣来的，用这种炼金的方法来得到解决。耶稣说，如果火已经着起来，这也不是难道不是我所愿意的吗？耶稣说，我迫不及待，希望这个火已经点着了。耶稣说这个话是要人能够注意，能够深思渴望，因为你心灵里面真的会渴望说，这个世界要有一个公平，要有一个公道。美国有一个著名的演员，也是个导演，叫做 Kevin Costner。他在接受记者访问的时候，他这么说：“他说我不相信人有来生，有来生，我不相信有天堂地狱，我甚至于不相信说呢，这个正义呀、一定得胜。但是我知道有一点，但是我的，你注意他在讲的这些里头，这后面这个但是是他讲的重点。他说，全人类的内心骨子里头都需要。”有赏善罚恶的审判，他骨子里面全世界都有这样的声音。他说的很对，这个有一个英国著名的一个哲学家叫做Aldous Huxley，1963年他死去的，他是个哲学家。他说什么呢？他说，我希望宇宙没有任何意义，宇宙没有任何意义。当我研究探讨宇宙有没有意义的时候呢，到底来世审判是不是存在，我不只是做出一种理性的思考，我希望宇宙没有意义，因为没有意义，我可以为所欲为啊。因为没有意义，没有审判，我可以继续的放纵情欲啊，争夺权力。哎，今天早上张老师不是讲这些吗？你们记得吗？那这就是人在人的道理，人的这种的似是而非的道理中间，反正没有天堂，没有地狱，人死如灯灭。谁说人死如灯灭啊？你死过啊？你死过？你看过人死如灯灭？没有一个人能有这个证据，对不对？没有一个证据人死如灯灭。可是相反的，我们的良知里面，我们良心的里面不甘心，不甘心，不甘心说这样不义，这些事情 那个这些谎言啊，这些恶人，你发觉说那恶人得势，好人呢被恶人欺负，是不是？那关在监牢里头的人呢，都是那些犯罪的手法比较不高明的人，什么小偷啊，什么杀人犯啊，谋杀，那这些那个高明的人都在法网恢恢啊，理不到他们。那些有权有势的人，他们都就大家都知道，我们就看着这个事情，我们心里心里不平啊，不舒服啊。为什么如此呢？上帝，你没有长眼睛吗？为什么让这些人逃在法律的制裁之外呢？你心里面都要求有一个公正，对你自己讲，对这人讲。所以这个哲学家说呢，我不相信有宇宙，不相信有审判，因为如果有了审判，有了宇宙，我就不能放纵情欲了，我就不能为所欲为了。哎，这个人很老实啊，这很老实。可这个人也说出什么呢？说出心里面说，他说我得做出选择，要么我相信有审判，要么我一辈子都被罪疚重压，被心灵中间的罪疚 guilt feeling deeply heavily stressed， 要么我不相信有审判要么那么我就可以为所欲为，我一直活在，但是我的生活却活在绝望中。早上张老师告诉我们的盼望，人今天呢呼喊的里面盼望，保罗说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取死的身体呢？我们的生命，保罗形容当时的时候，这个取死的身体乃是指的一个犯人被绑在一个死人绑在十字架上，一同绑着，你的脸对眼睛对眼睛，鼻子对着鼻子，你跟死人绑在一起，你分不开的。那就讲到我们人心里面所有的光景，我们人今天生在罪中，长在罪中，最后也是注定要死在罪中，而且死亡了以后有最公平的审判的主，他要审判我。如果没有审判，我们就没有盼望，世界还有什么盼望？这个世界好人难做，恶人抬头，恶人得势，怎么会有公义的伸张呢？谁又知道什么公义呢？谁又知道为什么你那样的拘谨做好人？你如果不相信有审判，你没有盼望，你就被压，你就会被压碎。如果没有审判，世界没有盼望，你也没有盼望。但如果有审判，如果有审判，我们又有什么盼望呢？所以应当是放纵我们的情欲，放纵我们的自私，然后感到绝望，还是有什么路我们可以走呢？有没有第三条的选择？有的。耶稣说，我有当受的喜，我的心是何等的迫切。耶稣在路加福音22章，他临上十字架之前，他在这段经文里说，他出来照常往橄榄山去，门徒跟随他到那个地方，他对门徒说，你们要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于是离他们约有扔一块石头那么远，跪下祷告说，父啊，你若愿意把这个杯撤去，然而不要成就我的意思，只要成就你的意思。有一个天使从天上显现，加添他力量。耶稣极其伤痛，祷告更加恳切，汗如雪点，大雪点滴在地上，滴在地上。耶稣在祷告的说，父啊，倘若可行，求你叫杯将这个杯撤去。什么是这里所指的杯呢？这个杯就是神愤怒的火，就是神的愤怒，神的火。圣经里面火，耶稣所说的火，耶稣所说的洗礼，耶稣所说的杯，都指着同样的东西。耶稣说，我有当受的洗，这个洗不是指他受洗水里面洗，对不对？是西西约翰已经给耶稣呢洗过了。耶稣说这话的已经33岁半了，这个跟门徒将近要离开的时候，耶稣是在30岁的时候已经受过洗了，是不是？那么耶稣所说的我有当受的洗，指的是我要接受这个苦杯，接受神的愤怒，接受这个火，说的我要把火丢在地上， 我丢在地上，这个火要落在我身上。弟兄姊妹朋友们，你要明白耶稣在这里所讲的，他有当受的火，一生中间，耶稣的一生中间，只要想到神的愤怒，神的火焰来临的那一刻，他是极其忧伤的。因为神的怒火，他的公义生，对不起，喝口水。盼望每个人都不要受到神的怒气的火。耶稣在可西马尼园里面祷告，祷告到一个地步，身上不但冒汗，身上还冒血。医生告诉我们说，当一个人心灵里面极其忧伤的时候，他微血管就破了，这个微血管从汗腺里面就流出来，像这个大血点一样。耶稣想到神的愤怒，那是一个何等可怕的事，那是一个没有任何人能够受得了，连耶稣自己都受不了，耶稣自己都受不了。天父跟耶稣从来没有分开过，可是那一次，天父父神圣洁公义的神把这个杯摆在耶稣面前，你喝，喝这个杯。毫无疑问的，耶稣口里面所说的就是他心里面所充满的。他那时候在他的本性里面感受得到那个神公义的审判，那个火要把人所有的这一切都烧去的时候，他感觉到那个所有的那个可怕，那一个来临，可怕的来临，不是他自己能承受得了。旧约圣经里面有一个图画，一个讲的一个历史，有一个尼布甲尼撒王。尼布甲尼撒王啊，他为着所有反对他的人呢，就定下来，谁如果不拜他的大象，就把他丢在火炉里面。我告诉你，神的审判要比那个火炉，那温度高得多，啊，比那个里面的可怕得多。耶稣近距离的看见神自己愤怒的火炉，他自己要被丢在那个火炉的里面。公义神圣洁的神对耶稣说，我的儿子，杯就在这里，闻一闻他的气味吧，你看一看他，如果你喝这个杯呢，你自己要被摧残，如果你不喝这个杯呢，全世界上的人就因此就会灭亡。你愿意喝这个杯吗？你愿意喝？你愿意进入到这个火炉里面了吗？耶稣大可以说，大可以说，我比众天使都还大，为什么要我舍弃我的荣耀，离开我所爱的啊天家，为这些世界上的人受这个火炉般炽烈的这个痛苦呢？我为他们受痛苦，他们也不会报答。事实上，他们甚至不会在我最需要的时候跟我一起警醒祷告。耶稣早就，他可以做人，他知道说门徒嘴巴上说我跟从你，嘴巴上说我爱你，可是耶稣最需要的时候在科西马尼园警醒祷告，他的门徒在科西马尼园最爱的那三个门徒都做什么了？睡着了，睡着了。就像现在我们中间有人，我看有些我快差不多了。耶稣说，你们不能同我警醒片时吗？耶稣没有说我不做，相反的，耶稣说我要喝这个杯，我要受这个火的洗，我有当受的洗还没有成就，我是何等迫切呢？耶稣对着神的审判，让他喝那个杯，让他被压迫，被这个压碎，他心里面就像压橄榄一样。耶稣在科西马尼园祷告，你知道科西马尼园什么地方吗？科西马尼园是橄榄园子，橄榄园子里面有很多榨橄榄油的啊，那个榨橄榄油的那个油榨子就是科西马尼的字根。耶稣在那个地方愿意被榨被压，他何等的迫切。弟兄姊妹，今天主的门徒，我们看见主为我们这样的受苦，这样的受压，这样的遭到神的弃绝， 我们来到他面前，不是因为我们怕将来的审判。基督徒，我们信靠耶稣，不是我怕，如果我不信的，将来我就审判，被神审判。不，我们今天来到他的面前，那是因着看见他为我们去承受那个火，去接受那个悲，接受那个喜，他的那一份爱，他的那一份的爱。所以，弟兄姊妹们，他甘愿承受神的审判的火，是为着叫我们能够不必受到神最后的审判。神的火能够烧尽一切，你在地上所有的这一切，当你有一天离开世界上，通通离开你。可是不能够烧掉耶稣对你我的爱。耶稣承受神的火，意味着这个爱已经摆在你的眼前，摆在你我的面前。只要你自己把你的生命交给他，他对你的爱永不改变。耶稣赐圣灵给我们，也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神，我们一旦接受他，就是将来我们可能软弱了，可能还犯罪了，可能有的时候像彼得一样否认主了，主自己还是爱，主自己还是来找彼得。耶稣先预言彼得，你有一天你会否认我的，你会软弱的。彼得说，不，大家都软弱，大家都跌倒，我总不跌倒。哎，你看看人呢，那个愚昧啊，人的那个肉体，今早上这个张老师讲那个肉体啊，我们不认识自己，就是觉得说我们自己够好，够有力量。耶稣说，彼得，我已经为你祷告，我为你祷告，叫你将来回头。回头以后呢，你还要去兼顾其他的兼顾啊，这个就是去坚强啊，去坚强去让别的门徒也能够兼顾，就是这一个爱。今天我们的地上多少人在追求我们自己，有我们自己的追求，有我们自己的成就啊，往往是当你得着了成就，达到你高峰的时候，你发觉真的不是我所要的，我真的觉得跑了冤枉路啊！我们在主的面前，真是求主让我们看见说，主来了，我们没有一个中立的一个选择。我常常传福音的时候，愿意举一个例子，我从美国纽约州，在那里读的研究所，纽约州里面有一个。以前张福森老师所在的那工作的那个城，读书的那个地方，它叫做 Rochester。Rochester 是以前照相底片柯达公司的总部，啊，那个总部啊，常常有人去参观的，啊，那里的卧房啊，多少间卧房啊，他每天可以换一个卧房睡觉。他赚钱呢是分秒赚钱，我们今天赚钱是一小时多少钱，对不对？打工，他呢是昼夜赚钱。当西半球到了晚上的时候，东半球呢，他的这个生意又在做了。东半球到了晚上，西半球又开业了，他昼夜赚钱。他真是按照追求钱财来讲，他已经够了，他已经拥有一切了，应该很满足了，对不对？但是他心里闷闷不乐，他的这个底下的这个工作人员就说：“老板呢，你太辛苦了，度个假吧，环游世界怎么样？”他说环游世界已经坐飞机三圈了，哇，坐飞机环游世界三圈了，走过三圈了。他说你啊，他还没坐过船，坐过游轮，你坐个游轮看看，一个港口到了下来看看啊，吃吃睡睡，然后再起再上船，再去，他就去了。最后这个船回到美国要上岸之前，人要找他找不到了。原来这一个 Mr. Eastman 柯达公司的总裁，昼夜赚钱的，环游世界都已经三圈的，坐飞机三圈的人，跳大西洋自杀了，跳大西洋自杀了，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人爬到生命的顶峰，发觉说这些不能够填满我们心里面所需要的。我们心里面真的问说，我从哪里来，往哪里去，为什么活着，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我活着有什么价值。神造我们的时候把一个东西叫做永远放在我们里面， 而这个永远放在我们面前，除非叫神自己的生命永生进来，叫你那个永远能够活过来，跟神能够有交通，认识了神，真认识耶稣，你觉得不虚此行，你这一辈子没有白活。多少人在那里抓，最后抓着了以后就发觉不过如此，还没有解决他心里面最深的需要啊！你把名誉、把财富、把一切抓过来。如果我们在主的面前认识这一点，也看见主耶稣为着爱我们的缘故，他去接受神那个审判的火，那么今天我们在地上因着依靠他，因着认识他，对地上所有的这些的难处、患难、刀剑、逼迫，对着我们来讲，就像当时被尼布甲尼撒王把但以理的三个朋友扔进的那个火炉里面，在那里熬炼一样，可是却没有办法烧着他们，在他们的周围，那火在他们周围转。我们知道主耶稣做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该受的最后神公正的审判已经落在耶稣基督身上，耶稣基督为我们已经完全付清了我们欠神、亏欠神那个圣洁的债、公义的债、诚实的债、这个该在地上活出一个良善的债。耶稣基督，我们都活不活，我们都欠债，耶稣基督都替我们背负了。所以朋友们，你一生所寻找的不是地上的这一切，你是寻找有谁真正的爱你、关心你、愿意为你承受痛苦。当你认识耶稣，这里说我有当受的喜，何等的迫切，我来了，把火带来了，是把神的火带在自己身上。因着认识他、接受他、知道他的爱，我们这个人就完全得到释放，完全得到释放。如果你信了耶稣，相信神是圣洁公义创造宇宙万有，他也要宇宙万有也要为着他来把他的荣美生命能够显露出来，可是今天罪进到这个世界，死亡就来临，死亡来那个人就自高自大，人就里面原来那个永远的那个 function 就失去了，那个作用失去了，不能跟神相连接。耶稣为着要我们跟神能够恢复正常的关系，他来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叫我们原来欠神的债耶稣都替我们还。那么你心里面为什么还对着别人怀苦毒呢？为什么还有人你不能够原谅呢？为什么你心里面还会那么样盼望说，哎呀，那个对不起我的人呢，我巴不得他遭难遭殃。你这里心里面有这样的想法的时候，是因为你不相信有审判，你自己要把这个审判抓在你手里。哎，弟兄姊妹，耶稣基督为你尝了死的苦的时候，还债的时候已经还了，别人得罪你，别人伤害你，别人做了一些让你欠了你这个人情债、爱债、什么这个金钱的债，耶稣基督都替你还清了。如果有人伤了你，他欠你债，对不对？这个债一定要有人还呢。但那个人呢，他不认识耶稣，他是被魔鬼撒旦蒙蔽了心眼，他活在那个虚妄黑暗中间，他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他硬了心，他就不还你。那你怎么办？这个债总得有人还，对不对？因为债有人还，你呢才能，你我才能得到释放，你我才能得到自由。耶稣来替你还，耶稣来替你还，你看见吗？耶稣在这里说他来还债。哦，弟兄姊妹，这是何等叫我们能够不要再站在审判者的地位，牢牢的被别人对不起你，你原来被一个捆锁，牢牢的捆住。有的人觉得说自己很自卑，老是觉得我不如人，我这个也不行，那个也不行，你在惩罚你自己。你知道你在做什么事吗？你也在做审判者的工作。你忘了抬头看看耶稣， 你如果看看耶稣已经替你都做成功了，你所有的一切是神给你的，是神会带领你，神会安排，神在你生命的周围天天愿意欢喜对你说，来啊，有重担吗？有劳苦吗？到我这里来，我给你安息，你来跟从我，你来认识我，来得到我给你所需要的真实的爱，永远的爱。你不需要付代价，你也付不出那个代价来的，是白白的，这叫做恩典。所以弟兄姊妹，耶稣他为我们来受火的煎熬，因着我们认识这一点，我们做主的门徒成为我们永远的激励，永远的渴慕，永远的愿意投向这个 永不改变 永远不会褪色的爱，在主的面前叫我们有力量往前。今天中午吃饭的时候有姐妹来说，牧师长老这次来好像比上次更有力量。什么叫你更有力量？我告诉你，耶稣舍命的爱，全胜的爱，天天浇灌，天天洁净，天天在我身上能在我身上做奇妙的工作，激励我的工作，不是我有力量，不是我有什么，是他靠着那个价格的力量，我们能做。我们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觉得很难理解，但是主，我们知道除你以外别无拯救。当我们明白了你来了是叫地上有纷争，地上会有分别，叫人没有中立的选择，没有中立不做选择，要么承认你，承认你自己的爱，承认我们自己的需要，我们的罪，我们愿意看见你自己为我们愿意接受神烈火愤怒那样的为着我们所欠的债，你愿意没有条件的，你就是为着爱，就只有一个理由，就是爱。你知道我们还不了，你知道我们做不来，你知道我们没有办法从这其中能够得到解脱。主啊，你为我们肯受，受尽父神那个火焰般你的烈怒，稀奇。主啊，这样的爱如果不能感动我们，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可以感动我们。主，我们谢谢你，我是一个何等的罪人，像保罗所说的，我们常常觉得我们是罪人中的罪魁，我们脑子里面所想的，眼睛里面所巴望所看的，我们的脚所走的，手所摸的，我行我信都远离你。主，你却不放过，你却继续的愿意伸开你钉痕的双手，向着我们呼召说，来跟从我。主啊，我们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我们真巴不得在这次来的每一个基督徒在你面前因着看见你自己奇妙无比伟大的爱，看见主啊，你自己就是这个爱，爱的本身，爱的实体，爱的真体就是你自己。主啊，当我们明白了，认识了，领受了，接受了，我们投降在你爱的这个脚下，我们一生一世能欢呼喜乐，我们自由了，我们这你付清了我们所有的债，我们不再有任何的捆绑，我们是一个自由的人，我们能够欢喜快乐，能够照着你造我们的那个本性，我们欢喜快乐的来做一个跟随你的人，天天能够走义路，天天能够活在你的爱里面，叫你自己的爱洁净我们，充满我们，也叫我们心中对着人充满着爱，不再是仇恨，不再是嫉妒，不再显明的是我们自己多了不起。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你就是这样的为我们付出极重无比的代价，愿意这个爱在我们今天聚会的每一个人身上，你都叫我们能再一次对着你的爱有回应，对着你的爱，我们愿意对你说，我们愿意选择，我们愿意要你。弟兄姊妹，当我们众人一同低头的时候，再一次你明白了耶稣讲的话，你愿意 选择，你愿意跟随这一个为爱的主，我们一同借着我们的手向着主举起来，表示我们愿意爱他，愿意跟随他，愿意认识他，也愿意每一个其他的在座的朋友，如果你还不认识主的，你能够抓住这个机会和我们一同来向着主有表示。每个人我们的头都低下来，我们感谢主。我们信主的人，我们本来就是没有面子的人，不顾我们面子的人，因为我们遮不住我们的面子，因为主啊，你自己知道我们的需要。谢谢主，谢谢主在我们中间，我们把荣耀来归给你。我们愿意在地上的年日，你的爱激励我们能够爱你越久越深，越久越甘甜。谢谢你让我们住在你的爱里，让我们一生一世愿意成为爱的管道，爱的流通的管道，借着我们把你的爱能跟旁边的人，我们周围的人来分享。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听我们的奉献，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